的自己的能力，我们靠着圣灵来建造你的殿。今天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恩主就是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当中，从这个两棵橄榄树和这个金灯台的意象里面来学习到你所要我们所学习的，要我们所看见的，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常常的反省自己的所思所想，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悔改，按照你用你的道来洗净我们的生命，来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主也求你，当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心意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凭着信心在你的面前常常的忍耐等候，等到你的旨意成全的那一天。恩主，我们谢谢你把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四章之前，我们再稍微呢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看看呢神呢是他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和环境之下让这个撒迦利亚这个先知呢写下了撒迦利亚书这一本圣经，以至于呢这本书呢不但是能够鼓励和安慰当时的以色列人，那么今天呢他同样的也是可以鼓励和安慰我们这些后世的这些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在主前也就是公元前的536年，以色列人呢他们按照神自己的预定和圣神自己的预言被掳到巴比伦68年之后，再按照在以斯拉记当中的记载，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算是可以说是豪情万丈的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要按照神的旨意来重建这个圣殿和这个圣城。而且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呢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个在以斯拉记当中呢记载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就是一大批的以色列人，他们当时跟随着这个所罗巴伯还有这个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一起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要重建这个圣殿。因为重建圣殿呢是在以赛亚书的44章28节神曾经预言，那么重建圣殿呢是神自己的旨意，是他的心意，他要这个圣殿呢能够被重建。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44章26节里面讲到，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这个以赛亚书当中，神自己预言了按照他的旨意，这个圣殿是必会重建的，并且是会借着这个古列这个王的手来重建。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呢是神的旨意，那么在我们人看来是不是应该就是说是一帆风顺应该是没有任何困难和拦阻的，就是在重建圣殿这件事情上。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有读这个以斯拉记，你会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因为在以斯拉记当中呢，我们看到很显然的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当时呢花了6年的时间把这个圣殿的根基建造完成了。那么在建造圣殿根基的时候呢他们受到敌人很多的这个阻挠和攻击以至于呢到最后呢只好呢这个圣殿重建的工作就停下来了。那么这一停呢就停了10年的时间所以呢我相信在这十年的过程当中呢，以色列人呢和他们的先知他们肯定和以及他们的这些领袖呢，他们的心中呢相信一定有各种的怀疑和忧虑，就是说有可能说怀疑这个重建圣殿是不是真的是神的旨意如果神真的这样子讲过这个圣殿必会重建，那么为什么在这个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如此之多的拦阻和困难那么而且现在呢停工呢又停了这么久，那么圣殿是不是真的能够建成因为这个只是建了一个根基而已。那而且呢他们也许甚至怀疑过是不是神真的要他们这样子做来建这个圣殿，是不是走错了路等等等等，我相信这些想法呢在他们的心里头应该都是有过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悲观失望还有这个怀疑和忧虑的时候呢，神呢他借着撒迦利亚和哈该的两位先知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向以色列人还有他们的领袖讲道，然后鼓励他们安慰他们。那么这两位先知呢就是说他们呢不但是神呢不但是把神的意象给了这两位先知来看 通过这两位先知呢，告诉这个以色列人和他们的领袖说，他们的圣殿呢必定是会建成的。那么不但这个圣殿会建成呢，是在撒加利亚书当中呢，啊，神甚至将一些很远的意象，就是包括千禧年还有七年大灾难的意象呢，也给了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啊，让他给当时的以色列人来看。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撒加利亚书当时写这个当时的一个背景，就是撒加利亚是在这个光景之下啊，借着神的意象来鼓励来安慰啊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因为他们在建圣殿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种种的难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当中也是来学习，就是说他们当年建圣殿有如此之多的难处，那么我们今天在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遇到各种的难处和拦阻和困难。那么在这种光景当中，我们怎么样知道啊我们没有走错路啊？如果就说当有难处的时候呢，怎么样从困境里面出来，那怎么样来依靠神来行神的旨意，或者是说呢，我们怎么样来分辨啊我们手里所做的工作没有进展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神自己拦阻我们，还是说我们有外边的一些敌人的攻击和拦阻。所有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今天在撒加利亚书当中呢，我们来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来一起来看，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问题。好，我们现在看撒加利亚书的四章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啊，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其实基督徒跟这个撒加利亚其实是一样的哈，我们常常呢在灵里面沉睡，特别是我们悲观失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主的使者来唤醒我们。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主再来的日子已经是很近了，所以呢我们更是需要主的使者呢常常的来唤醒我们，让我们能够预备自己来见神。人呢睡觉的时候呢常常是夜间睡觉所以呢相信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呢他很可能呢也是在夜间的时候看见了这个异象。但是呢这个使徒保罗呢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他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6到9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6到9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竟属乎白昼，就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在这里看到使徒保罗提醒我们不要沉睡，我们既然是白昼之子，我们就是应当警醒，我们应当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因为呢神呢是借着我们神，因为神是已经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呢我们必定是会得救的，所以我们既然是得救的人呢，我们要常常的警醒。而且呢在这个神呢不但是预定我们得救，更是预定我们得荣耀所以我们这个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不要光传信耶稣就得救，我们要传一个全备的福音，信耶稣我们不光是得救还要得荣耀这也因为这也是神所预定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2章7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2章7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隐秘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呢神不光是预定我们得救，更是预定我们得荣耀。但是呢还有一个事情也是预定的，就是在这个荣耀和这个得荣耀之前，神也是预定我们是会要受苦的。这个也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3节，这是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可以背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这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3节，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但是我们在苦难中要定睛仰望神的荣耀就是所以我们在这个受患难呢是命定的，但是受苦难的时候呢我们仰望神的荣耀真的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轻看我们现在所受的这些苦楚。 所以呢，那个撒加利亚先知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同样的也是遇到很多的苦难和难处啊。刚才我们讲了哈，他们刚刚建完圣殿的这个根基呢，就面对了许多的逼迫。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圣经当中常常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人呢凭着信心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攻击和逼迫。他们在这个花了六年时间建完圣殿的根基呢，就停工停了很久啊。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可能都觉得已经是很灰心了，觉得圣殿的建成呢是遥遥无期。这个时候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哈啊，这个撒加利亚和哈该这两位先知呢，他们向这个首先是向大祭司约书亚，还有这个犹大的省长就是所罗巴伯，首先是向这些领袖，然后呢是向这个以色列的众民呢说这个劝勉的话啊，让而这些民众呢，他们就是听到这个两位先知哈向他们所讲的这些话这些道以后呢，他们呢才开始重新建立圣殿，重新建造圣殿。这些呢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五章啊，以斯拉记第五章一到二节，我们看一下以斯拉记第五章一到二节。那时先知哈该和益多的子孙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这个耶稣亚就是约书亚，是同一个人哈，就是在这个撒加利亚书中的这个大祭司约书亚，是可能这个翻译这个音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是同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上一次我们在查考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的时候呢，是神呢透过撒加利亚先知向大祭司约书亚说话，那么第四章呢就是通过这个撒加利亚向这个省长所罗巴伯来讲话了，因为这个神分别的对这两个犹太人的领袖来讲话。那么我们看看撒加利亚书先知在撒加利亚书里面看到这个先知呢讲到什么。这个先知呢把这个神的使者呢，也就是这个天使把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呢唤醒，让他看到这个金灯台的这个异象。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灯台的异象，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六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天使他首先问先知说，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从这个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呢常常跟这个撒加利亚是一模一样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听也是听见，也不知道我们听见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需要去求问神，这个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意思怎么样来求问神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家里头呢常常的自己来查考圣经，在圣经当中我们自己来求问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撒加利亚呢，他在这里看见了，他却不明白，他所看见的是这个一个灯台，灯台上面呢又有七盏灯，那么七盏灯上面呢有一个灯盏，或者是说呢更准确的描绘呢是一个比较浅的盆子我们有一个图片，不知道弟兄有没有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是在这个图片呢，不敢说100%的准确，但是我觉得比较符合圣经里面这个描绘所以呢，我经过牧师同意，我就是使用了这张图片。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哈，这里有这个七盏灯那个灯上面就有七个管子，上面有一个叫做灯盏，但是实际上可能应该是一个比较浅的一个盘子 那么在这个盘子旁边呢哈，这个金导管这个翻译是错的，这个不应该是金导管，而是说应该是有两个油的金色的油嘴哈，那个油嘴和一个那个橄榄枝呢，两边各有一根橄榄枝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橄榄枝呢，就是说从这个橄榄树呢会有这个不断的有这个油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先是通过这个橄榄枝，然后呢通过这个金的油嘴，然后流到这个灯盏当中。那么灯盏下面呢，每一个灯盏下面有七根管子，这七根管子呢就是为这七盏灯供应的油。所以呢这里很明显哈，我们看见就是说如果是说没有这两棵橄榄树为这个灯来供应油的话呢，这七盏灯呢很快就会熄灭。这七盏灯呢之所以可以一直的有灯光哈，一起可以点着的话，原因是因为有这七盏灯啊。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看到这个七个灯台，注意这个橄榄枝哈，有可能在这个上面，也可能在比较底下，这个位置我们不是很清楚，因为圣经里面就说，相信撒迦利亚先知并没有，可能没有画画的这个天分没有画下来。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呢是跟这个圣经的描述比较是比较符合的，所以呢我们就做个参考啊，不是说一定要这个图就一定是100%的正确，这个我也不敢讲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灯之所以可以点着可以亮到，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有这个从这个两棵橄榄树不断的流进来的这个油啊，维持这个灯亮。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到底这个意象给这个撒迦利亚先知看了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给他看这个意象呢？我们先来看这七个金灯台。那么七个金灯台是什么意思呢？七个金灯台呢，按照这个启示录1章20节啊，里面讲的七个金灯台呢，就代表的是七个教会。弟兄找到了就可以帮念一下，谢谢。启示录1章20节。
论到你所看见的，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七盏灯呢是代表七个教会。那么纯金的灯台是什么意思呢？纯金的灯台呢，就表示这个是没有杂质的啊。那么这个橄榄油呢哈，又代表什么呢？那么纯金的灯台就是纯金，是代表没有杂质，就是说是圣洁的教会。那么橄榄油是什么意思呢？橄榄油呢就代表圣灵啊，因为有这个橄榄油呢不断的源源不断的流向七盏灯，所以这七盏灯呢能够一直的亮着。那么就是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教会呢要有圣灵的充满啊。如果教会呢没有圣灵的充满，就不能够发光，也就是说不能够照亮在黑暗当中的人啊，也就是不可能吸引人来归向这个光明的神。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讲呢？因为呢这个天使呢在这个撒迦利亚，他看完这个给撒迦利亚这个先知哈，看完这个青灯台的意象之后呢，这个天使呢他是这样子呢向所罗巴伯来解释这个意象的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这个这呢就指的是这个金灯台和这个橄榄树的这个意象。那么神通过这个意象告诉撒迦利亚什么呢？告诉撒迦利亚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意思就是说，要这个所罗巴伯当他在建立这个圣殿的时候呢，靠的不是自己的才能和势力啊，是要依靠神的灵，也就是圣灵啊，才能够建造圣殿。我相信这个先知哈，我相信这个天使把这个话把神的话告诉先知的时候呢，我相信是因为所罗巴伯呢他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依靠自己的势力和才能的情形所以呢当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停下来的时候呢他带领的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可能都有怀疑和动摇的时候觉得建造圣殿呢是不是真的是神的旨意。那么既然建造圣殿是神的旨意，为什么会停工？所以呢这是神呢就借着这个天使来告诉撒迦利亚让撒迦利亚呢把这个话呢再告诉所罗巴伯意思就是说你要悔改 啊，你不要再依靠自己的势力和才能啊来建造圣殿，嗯，要他呢来悔改，来依靠神来建造啊建造圣殿。而且呢，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是有这个灰心丧气，所以呢，在紧接着在后面第七节到第九节呢，神就鼓励他们啊，用他啊来用他的预言来鼓励他们。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到第九节，撒加利亚书第七节到第九节。
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三节的经文当中，神向所罗巴伯和以色列人众人呢，他再一次的肯定，就是说啊，建造圣殿呢啊是我说的，神说这个建造圣殿是我说的啊，而且呢就是说是神自己预言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圣殿并没有建完啊，而且他还神说什么，神说既然呢我已经拣选了所罗巴伯啊，立了这个殿的根基啊，圣殿呢一定会在所罗巴伯的手里头完成啊。所以呢第七节呢讲到，就是说哪怕是大山，就是那个难处像山一样大的一个难处，在所罗巴伯面前呢也一定会成为平地，并且呢这个啊，所罗巴伯呢，他要从山中搬出一块石头放在殿顶上，搬出一块石头放在殿顶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建圣殿的时候放下去的第一块石头叫做防角石，啊，就是第一块石头是防角石。当这个殿全部建完的时候呢，在殿顶上会放下最后一块石头，表示呢这个圣殿就完工了啊，就是说最后的一块石头在殿顶上的石头。所以呢在这边呢这个先知这个天使呢告诉撒加利亚，神说的将来你的手既然放下了第一块石头，就是一个防角石，将来你的手呢会把最后一块石头，就是殿顶上那块石头放在这个圣殿的顶上，就是说所罗巴伯呢你一定会完成建圣殿的这个工作。并且神在这里说，到了那个时候，到那一天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撒加利亚先知呢，他是奉耶和华的差遣来讲这句话的啊，不是说是这个先知呢自己的意思，而是说耶和华差遣了他来预言这个圣殿必定会完工啊，必定会在所罗巴伯的手里头能够建成。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哈，神借着撒加利亚的口呢再一次的确定所罗巴伯的他会借着所罗巴伯的手来建成这个圣殿。那么但是呢建成这个圣殿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要所罗巴伯呢依靠神的灵来行事啊，方能够把这个圣殿建成。那么我们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要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呢？我们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常常会有一个误解哈，就觉得既然是神的旨意，那么按道理呢是应该是一帆风顺，在我们人看来应该是一帆风顺的啊。那么我们在行神的旨意当中呢，如果是遇到难处、遇到逼迫，或者是我们等待神的旨意等了很久还没有看见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常常怀疑哈，我们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呀啊，我们是不是搞错了啊，甚至是怀疑呢神讲没有讲过，到底是不是这样子讲的。那么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仔细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当神将他的旨意赐下到他的旨意的成就中间呢，往往是隔了很长的时间，往往呢，这个承受这个旨意和这个预言的人呢，往往要等很长的时间，并且呢，在这个段时间当中呢，要受到很多的考验，要受很多的苦。比如说亚伯拉罕从神预言，神应许他给他一个儿子啊，到以撒的出生啊，中间呢等了至少15年的时间啊。这边呢，因为今天这个白板没有拿出来，我可以因为这个涉及的经文相当的多，我们不在这里念，但是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回家自己看一下中间 这个过程，就说他应许的时间呢，这个亚伯拉罕呢等待了最少十五年，我的计算是十五年哈。这个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四节、十六章十六节、十七章十五节到十九节，以及二十一章第五节。这是创世纪里面的这些经文，哎，谢谢谢谢弟兄。然后我们这是亚伯拉罕的经历啊，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在这中间呢哈，他吃了很多的苦，他也受了很多的他也受到他的信心也受到很多的考验啊，以至于呢亚伯拉罕到最后他能够凭着信心将他的儿子以撒献上。我相信他能够献以撒跟他这十几年的等待和忍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在这十几年的等待和忍耐当中呢，他经历到神。看那个弟兄们写没写一下啊，没有关系了，那我可以再重复一下，大家自己写下来也可以，也一样的。创世纪十五章第四节、十六章十六节、十七章十五到十九节、二十一章第五节。辛苦一下，谢谢弟兄，谢谢弟兄。十五十四、十六十六、十七十五到十九、二十一五、二十一章五节呀，谢谢。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约瑟哈，约瑟也是一样哈，十五章十四节。哦，那是。哦，是第四节，对不起，十五章第四节。哦，我说哦，我写的第四节，我说成第十四节，对不起。呀，就是从第十四节开始，神跟他说啊，他一定要有，一定要从这个啊，一定要有，他应许他有一个后裔。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二十一章第五节中间，最少有十五年的时间。那我们再来看约瑟哈，约瑟呢，他从他。从他呢，神给他两个梦，说他的哥哥以及他的父母将来有一天都要来拜他。那么从神给他这个梦到中间呢，最后这个梦呢成为一个事实，约瑟自己做了宰相，然后呢他的父母和他的哥哥都来拜他呢，中间呢最少十三年的时间。这个呢是在创世纪的三十七章第二节、三十七章五到十。五到十一节以及四十一章四十六节。要读一下吗？还是回去太快了。我慢一下，慢点。创世纪三十七第二节、三十七五到十一节、四十六章啊，四十一章四十六节。在这个中间，我们也知道哈，约瑟他自己是受了很多的苦啊，他被卖到埃及，然后呢啊又被下到监狱里头，先是被卖到埃及做奴隶，在奴隶之后呢又被下到监狱里面，是后来神从监狱里面提拔他，最后成为宰相。但是在这十三年当中，这个约瑟等待这个梦成为现实呢，他也等待了很长的时间，也是中间也是受了很多的苦。啊，但是呢，他是凭着信心一直相信神，这个梦会一定会成为现实。那么除了亚伯拉罕和约瑟以外，我们看看大卫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大卫呢，他从撒母耳高他做王，到他真正成为以色列的王，中间呢大概差不多十几年到二十年的时间。大卫这个年份呢比较查起来比较困难一点哈，因为他没有非常准确的年份，说是什么时候撒母耳呢高他为王的，只是说撒母耳高他的时候呢他是童子是少年人意思就是在圣经当中说童子说少年人常常就是指 teenager， 就是大概十几岁的样子。那么我们就算他大概十九岁这样，到这个大卫真正做到王位的时候呢，他是年三十岁。 这个呢有几节经文大家可以可以参考一下哈，撒母耳记下五章四到五节，撒母耳记下五章四到五节，在撒母耳记下五章四到五节说是大卫登基的时候年四十岁，在位四十年三十岁，在位四十年。但是大卫这个时候登基的时候呢，他只是做了犹大，他不是整个以色列的王，他只是做了在犹大地做王，是犹大支派的王。那个时候呢，扫罗呢仍然是其他的支派的王，所以呢，他在这个犹大做王七年之后，就是他三十七岁才真正成为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家的王。他是那个时候，所以呢，相信就是说，如果你要从他三十岁算的话，他至少也是有十几年的时间被扫罗追杀啊。如果你要从他从三十七岁做王来算的话呢，那中间最少有二十年的时间啊，他被扫罗追杀。所以就是他一直就是说，在这个自从撒母耳高了大卫以后呢，大卫呢颠沛流离啊，很多年的时间，才等到这个真正的能够做到王这个神的应许成为现实。所以呢，我们从这几个例子哈，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就是说神呢，当他把他的旨意和他的预言给了他所拣选的这个人，那么当在这个到这个旨意和预言成就呢当中呢，常常呢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但是这样子，那个承受应许的人呢还要受很多的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等待哈，我们要知道这个等待和这个忍耐的过程，其实呢是什么呢？是我们一个信心成长和我们一个悔改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要我们将我们生命当中的污秽哈，不讨神喜悦的地方，逐渐的就把它除掉。因为如果是说神所应许的，他如果能够立刻成就呢，那么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信心了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呢，我们不需要信心呢，我们怎么样称义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称义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对吧？就是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因信称义。可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信心？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呢，按照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是这样子来描述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说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也就是说，在希伯来书当中对信心是这样描述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你对你所盼望的东西，还没有看见的东西，有一个把握。不但是有把握，而且是有确确实实的一个证据啊，证明你所盼望的是一定能够成就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哈，这个证据是什么啊？到底什么是这个证据？而且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证据是可靠的？从上面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所凭确的这个证据就是神自己的应许，就是神说过这个话。那么怎么知道这个证据是可靠呢？因为这个话是神讲的，神讲了我们就相信这个话是可靠的，神说了能够应许，神应许了能够成就，我们就愿意就相信这个呢就是必定能够成就。那我们怎么证明，怎么知道一个人是有信心的？一个人有信心就是在神所说的他所应许的事情还没有看见，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忍耐，愿意去等候，就证明这个人是有信心的。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这样子忍耐等候啊，约瑟也是这样子，大卫呢同样也是一样，他们相信神所说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看见，当他们神应许的时候并没有看见，他们愿意忍耐等候啊，十年二十年这样去等候神的应许真正的成就。 所以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做一点点我自己的见证哈，因为本来呢我是不是很想讲这个，但是呢因为我知道有些弟兄呢在这个同样的这个境况当中，所以呢我就希望呢我这个见证呢能够给大家一点点的帮助。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我以前也多次做过见证哈，我现在做这份工作呢是我当初呢跟牧师一起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之后呢神给我的一份工作。可是可能大家不清楚的就是说，在这份工作当中呢神虽然是给了，但是神也是要我在这工作当中来学习这个忍耐等候以及信心的工作。我刚开始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呢我可以说是很不满意的，可以说是不满意的。虽然我知道这份工作是神给的，可是这份工作的收入呢就说是我上一份工作的收入的60%，所以就说收入少了很多。我也不怎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这份工作对我来讲哈钱太少，而且呢也太简单。那个时候我接受这份工作呢是因为我已经失业了很长时间，我失业了已经是18个月，所以呢如果我当时我自己是很清楚，如果我不是因为失业的话呢我相信我不会接受这份工作的。所以呢等到经济呢稍微好一点之后呢那我以前的那个公司的老板呢就打电话给我哈，亲自打电话给我，他问我愿不愿意回去做。那我当然是很动心了因为那个工作呢我原来做那份工作呢更具有挑战性，那么工资呢也高不少。但是有一点我心里很清楚的，就是说我现在这份工作呢是当初牧师和我一起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来的，所以我不敢就说随随便便这样子一走了之。那么我就又去问牧师那我说该怎么办。牧师跟我讲，他说当初呢我们跟神求的时候呢不光是一份工作我们当时还跟神求让我能够重新拿到这个工程师的执照。所以呢牧师呢跟我一起祷告求神怜悯哈，就说求神再一次给我一个印证就说这个工作呢是神给的。那么这个印证是什么呢？这个印证就是让我呢去跟老板谈，就是我以前的这个公司叫我回去工作，那么跟老板谈这件事情同时呢这个时间跟老板提一个要求，就说问他可不可以呢帮助我重新申请工程师的执照。那么如果他答应了，这个就是神的印证，神印证这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要我留在这里继续的工作。所以呢我就这样子去做了我去跟我老板谈。那么我老板呢他就是很爽快的答应了我这个要求。那也就是说神呢再一次呢向我印证这份工作是他给我的，好要我留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可是虽然神是这样的答应了虽然神再一次向我印证了，可是神还是要我在那里学习这个信心和等候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首先第一点我自己我根本看不到这个可能性，看不到这个申请工程师有任何的可能性。最搞笑的是什么呢？最搞笑你知道老板跟我说什么？他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你有这个资格去申请工程师呢？就是说他答应了，他也愿意守他的承诺，可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让我有资格重新申请工程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神是答应了，可是呢老板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像这个事情是你愿不愿意相信？你如果愿意相信你就继续下去，你不愿意相信好像从人看来好没可能，没有可能的事情。而且那个时候呢每隔2-3个月这个工程公司的人事部或者那些猎头公司就打个电话来问我你要不要跳槽我有机会这里那里。也真的是每2-3个月就有电话打到我手机，打到我家里，就是要问我要不要走人。而且那个时候我心里面飞得很清楚，不管是哪一个工作，只要我愿意接受，比我现在的工资最少高30%，甚至会多50%，所以是多很多的钱。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每一次在电话当中呢，哈，我谢绝他们的时候呢，我心里就算，哎呀，我又损失多少钱。所以我那个时候，但是呢，我就是，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清楚的，就是说，神这个第一，这个是工作神的应许；第二呢，当时我承诺了我的老板，我不跳槽。一个基督徒他如果在外邦人面前不守信用呢， 那么神的名就会被外邦人所羞辱，因为神是信实的神，基督徒也是要有诚信的。所以呢，我既然承诺了这个老板，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也愿意跟神说。后来我就跟神讲，我说好，我愿意在这里学习这个忍耐等候的功课啊，我等这个神呢自己成就他的应许。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几年过去了哈，所以弟兄姐妹也是知道，上次我也是做见证，老板自己主动给我加薪的事情，就是大幅给我加薪。那么我的职位呢，我的这个工作的职位呢也有所提升哈。那么这个职位提升了之后呢，申请工程师呢就变成一个理所，就好像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也就有了这个资格。所以这个申请的这个过程呢，现在是在进行，就是按部就班的进行当中。所以我在这边就是真的是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哈，就是这个以赛亚书49:23。以赛亚书49:23，呀，这以赛亚书49:23就是讲等候耶和华的。
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不至羞愧。
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等候耶和华的哈，必不至于羞愧。虽然说是回想当初神应许我的事情，这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呢都一一的解决了。而且呢就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呢，我自己也是经历神的信实和恩典啊，也是因着神的恩典呢学会了一点点这个等候的功课。所以呢张坤你就在这里继续的忍耐等候，我相信你这份工作是神给的，神一定赐福，不要担心呀。因为真的是在这个，就是说真的是等候耶和华人必不至于羞愧。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先搞清楚我们这个神是不是真有这个应许，神有这个应许，我们在神的面前凭着信心等候，就是他必不至于使我们羞愧。好，我们现在回到撒迦利亚书哈，我们再看这个第六节。在撒迦利亚书第六节当中呢，我们看见哈，所罗巴伯呢讲的话呢，在这里我们学习到什么呢？我们学习到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实力哈，乃是依靠神的灵。那么依靠神的灵呢，这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呢，我们要靠神的灵来寻求神的旨意。就是说呢，没有神的灵的帮助呢，我们不可能寻求神的旨意。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2:3是这样子讲的，哥林多前书12:3，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诅咒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更多前书12:3可以看到哈，如果没有神的灵感动我们帮助我们哈，我们首先我们不可能认耶稣为主，也不可能悔改归向神。一个人呢不归向神呢，他怎么可能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必须先有神的灵而且呢要顺服神的灵的引导，我们才可能知道才有可能明白，才有可能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就好像这个诗篇146第十节里面所讲的，诗篇146第十节，
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锡安呢，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
哦，对不起，是我看，可能我写错。对不起，这个经文写错的，但是这个是讲的是没关系的，我们把这个经文跳过去。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有神的灵才能够顺服神，才能够才可能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是要依靠神的灵来，圣灵来寻求神的旨意，这是第一点。我们首先要有神的灵。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呢？第二点是我们有了神的灵之后呢， 啊，我们要依靠神的灵去行事，特别是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啊，我们更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省察我们在行神旨意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是得罪神的。就好像所罗巴伯一样啊，那神呢责备他啊，就是说建造圣殿呢虽然是神自己的旨意，但是呢啊，所罗巴伯呢他依靠自己的势力和才能来建造，所以神要他悔改啊，不要再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势力，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够成事。那么同样的，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也是一模一样。那么建立教会没有错啊，是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要靠神的圣灵来建造，我们不能够说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建造。如果是说我们依靠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能力来建造圣殿，来帮助，好像来帮神一个忙一样的话啊，那么这样子在建造圣殿当中呢，遇到各种难处的时候呢，啊，那我们就真的是很容易就是说放弃和跌倒。所以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首先呢，按照圣经，按照神的话，我们来省察。我们看自己有什么地方做错的，有什么地方得罪神的啊？如果是有的话呢，我们就赶紧的来悔改。但是如果是说我们经过反复的查考，多次在神面前祷告，发现我们做的并没有错，那么我们所要做呢，就是凭着信心啊，来等待神的时间和神的作为。啊，就好像我们人受苦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要来问自己啊，我们究竟是啊，为罪受苦还是为义受苦啊，或者是两者都有。那么为罪受苦呢，那么就是要悔改；那么为义受苦呢，那我们就忍耐等候。这个是啊，按照彼得前书第五章和第十节以及马太福音五章十节里面都讲着，如果是说我们能够为义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来怎么办？彼得前书五章十节和马太福音的五章十节都是五章十节。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耶稣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你们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斩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兼顾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还有马太福音五章十节。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就说我们在这个受苦的时候呢，也是要检验自己到底是为罪受苦还是为义受苦。我想这个是使徒教会讲的很多很多常常讲的，就是说我相信大家从这个圣经的原则上都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大家都明白这一点。所以我想可能问题常常出在什么地方呢，常常出在我们的应用上当我们要应用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可能知道我们受苦是为义受苦还是为罪受苦。所以呢，我就想从这个应用的方面来讲一下，就是说我所看到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就是说我们首先第一点，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为罪受苦还是为义受苦？首先第一点，第一就是要用神的话来作为我们判断的标准。就说如果是没有神的话，我们就没有是非的标准，也不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对是错。在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
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就必不得见晨光。
所以你看在这里讲到什么，我们要以神的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啊，我们所作所为如果是不与神的训诲法度相符啊，那么我们仍然是作恶的，仍然是在黑暗里头行。这就是为什么使徒教会这么样强调要背圣经？因为如果没有圣经呢，作为我们行动的这个指南哈，我们连是非善恶都没有办法分。如果你是非善恶都没有办法分辨，你如何谈得上去行善？如何谈得上去远离恶事？所以一定要先要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才可以谈得上去行。这是我们一信主之后呢，就应该马上开始做的事情。所以呢，我希望弟兄姐妹呢能够记住哈，以后我们带人信主，信主完了以后，马上要教导这个新信主的弟兄姐妹，开始来学习，来背诵神的话，开始用神的话呢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神的训诲和法度是我们的标准。 啊，如果是说我们连这个最基本的都不肯去做，那么我们的生命可以给你保证，可以给你100%的给你保证，生命是不可能改变的啊。而一个信主很久但是生命却没有改变的人呢，这个人其实根本就没有得救。这个呢，这个事情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去做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代替你。我自己呢，真的是很感谢哈，我们的牧师教导我们要背圣经，因为我自己以前呢就是这样子，我自己以前就常常有这样子的问题。当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我经常搞不清楚怎么样行呢才是符合神的旨意的啊，所以遇到事情呢就会到处去问啊，找这个问找那个问啊，以为这样子呢就能明白哈，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呢，其实我很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呢我自己对神的话没有，就说对神的法度、神的训诲我们不清楚，那么今天你问张三，张三这样讲；明天你问李四，李四那样讲，哪一个是对的？你该听谁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每天听很多的人讲很多不同的话，每个人都讲不一样的。但是你心头没有标准的时候，你自己根本就不能够分辨。那么到最后是怎么样呢？到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我听我喜欢听的，做我喜欢做的。所以说那个时候以前我以为我自己是信神的，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认识神。也是这个原因，那个时候我的信心真的是很容易被动摇，稍微听见一点什么，信心呢就受到影响。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是劝大家哈，一定不要走这条路，这条路是死路。我相信如果不是神怜悯我哈，在这个教会得到神这个忠心的仆人的教导，我自己呢早晚就会随流失去。所以呢，请大家真的是不要给自己任何的借口啊！我们从把这个神的话背在心里面开始，这个是最基本的。如果这个基本的我们不肯做的话呢，我们失去自己的救恩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呢，做了第一点以后，到第二点，当我们开始慢慢的有一些神的话在心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该做的就是说，我们按着神的话来行。那么知道多少，行多少。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哈，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给我们讲很多话，让我们甚至都能背哈，都知道，常常会他就会讲，我们会讲，可是我们不一定明白。那什么时候明白呢？等到我们自己经历了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爸爸妈妈的教导我们的事情我们真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同样的，对圣经也是一样的，我们背很多东西，把圣经背起来，不等于我们真的能够完全的明白了。什么时候能够明白呢？等我们开始去行的时候，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啊，我们就对圣经呢啊，就会突然的心窍就开了。以前不明白的圣经呢啊，就突然明白了。那而且这个呢，也不是我讲的，这个是神呢自己在圣经当中他自己的应许啊。我们来看两节经文，约翰福音7:17，还有约翰福音8:31。
人若立志宗者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然后8:31，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32，接着读。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两节经文当中看得很清楚，7:17讲的是什么？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不是光听啊，听不够，听不会明白。人若立志遵着他旨意去行，这样子就一定会晓得这个旨意或是出于神，或是自己说的。然后在8:31-32里面讲的是什么？你们啊，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然后紧接着32，他的应许是什么？既然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就是说，如果你去按照神的话去做，就是他的门徒，那么他的门徒必然能够晓得他的真理，神的真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的神的应许是非常清楚的。我们要明白真理呢，不是去这里听那里听，而是立志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啊，然后呢一边去背诵一边去行，我们就能够明白。 否则的话呢，我们听很多这个传道人牧师的讲道，没有神的训诲和法度存在我们心里头，对于我们所听到的东西对还是不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一个传道人呢，他出名不一定是说明他讲的是真道，因为人出名是什么？人出名是因为有人捧啊，捧的人多了，那么自然就出名。那么传道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如果说这些一个传道人被一些不明白真道的所谓的这些基督徒啊，这个带引号的基督徒捧出来的传道人，他所传的道也不一定是真道。那么我不想在这里举一些什么具体的例子，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啊，这样子的教训已经是很多很多了啊。像这些有些著名的以前所谓著名的传道人，最后真的是让人看到他们这个下场，让人非常的痛心啊。他对也是讲很多东西，包括辛班尼，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辛班尼，就是这个常常讲这个成功神学的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很多人都喜欢去听他的讲道。那么也是在个人的生活上一塌糊涂，然后呢也是被告啊，就是说贪污挪用教会的钱啊，种种的这些行为。所以说一个人传道，一个传道人所传的是不是真道，跟他有名和没有名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关系，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关系就是说你自己能不能认出来他所讲的道是真道还是假道。所以就说在这边哈，在约翰福音这里头，刚才我们看这两节经文，七章十七节和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是主耶稣自己的教导。那么除了主耶稣以外呢，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这个使徒约翰呢也讲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是怎么讲的。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所以你看在这个约翰一书这个里头哈，这个使徒约翰也是讲的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是有神的圣灵，我们信主以后都有神的圣灵，我们是应该可以明白真道的，但是呢也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条件第一就是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就是背圣经，就是你把我们圣经当中所看见的我们背在里面。那么按照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四节里面是这样子讲的，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
四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初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
所以你看，条件的第一是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条件的第二是什么？如果你把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面，就住在子里面，就住在主里面，而且呢住在主里面的呢，你就是住在也必住在父里面。那么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什么叫做住在就是是什么叫做住在子里面呢？住在子里面呢，按照这个同样是按照约翰一书二章第二十六节，我看一下，二章第六节应该是，二章第六节，二章第六节里面讲是怎么样讲？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所以我们这里看得很清楚，第一，你将神所听见的道，将你起初所听见的道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就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的人就是照着主所行的去行，照着主所说的去行，对不对？是不是跟这个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和八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讲的是一模一样？第一，你把神的话背在心里面；第二，你照着神的话去行，你必能够明白真理，自有主的恩高教导你。所以不是说真的，不是说我们去网上听啊，去这里听啊，去那里听啊，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真道。我们明白真道，我们只有自己帮自己啊，没有别人能帮到你。 只有就是说按照圣经的教训，第一按照去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第二按照你所明白的开始来行。而且其实呢，如果你听见你肯开始来行呢，其实就是已经开始在学习，在背十字架了。我们在行神的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犯很多的错误哈，有时候呢，我们刚开始来学习行的时候呢，行得不好，也行得有不够的地方，但是呢，这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呢？我们生命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的，错了没有关系，改了就可以了。不是不怕犯错误，就怕不肯学习，就怕不肯开始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是坚信，我们如果是肯谦卑自己去行神的道，一边去行，一边按照圣经持续不断的悔改我们跌倒了再爬起来，不要灰心哈，就好像前面讲的我们所行的这条道路呢，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势力，不是靠自己的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神的灵所以呢，我们做了我们自己当做的，我们尽了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神的灵就自然会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圣经，并且呢，帮助我们按着神的旨意去行。因为呢，没有圣灵的帮助呢，我们不可能明白圣经，那么就更不可能去行。这个是对一个人来讲是这样子，那么对一个教会也是同样的也是同样的这种情形。这就是为什么在撒迦利亚书呢第四章当中呢，这个天使呢叫醒了这个撒迦利亚，让他看到这个金灯台的异象，好让他看到这个金灯台呢之所以能够发光呢，是因为这两棵橄榄油，那有橄榄油呢从那两个橄榄树源源不断地流出来。那么金灯台呢，如果没有橄榄树的供应呢，是不能够发光的。就像这个教会和一个人也是一样，我们教会呢，如果不是依靠圣灵的充满，不是有神的话语，不是有圣灵的充满，一个教会呢也不可能发光。那么当我们明白了这个橄榄树和这个金灯台的这个意象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当中那十个童女的比喻哈，好，我们就会明白很多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马太福音25章第一到第十二节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
马太福音第25章第一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去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吧，不如你们自己到买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却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哈，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呢，我们看得很清楚有灯却没有油的，却不预备油的童女是不能够进去坐席的有灯没有油，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为主发光的，就是说没有圣灵的充满的，那是不能够为主做见证的这种童女，这种基督徒是不能够进去坐席的。那么这个宴席呢，就是羔羊婚娶的宴席，而且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有灯没有油是不能够发光。那么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呢常常把我们基督徒比喻为世上的光，让我们发光哈，好照亮我们周围的人。在这个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四到十六节讲到，
你们是世界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你看到主耶稣把我们什么，把我们基督徒比喻成灯，那么灯要发亮一定要有油，就是说一定要有这个圣灵的充满。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发光呢是靠着圣灵， 教会发光呢，也是要靠着圣灵，所以一定要做追求圣灵的充满呢，我们才可能呢为主发光。一个教会是这样子，一个人也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子。还有我们看到刚才在这个童女的比喻当中看到第三点，就是说没有人知道新郎啊，也就是说这个主耶稣他会什么时候会再来，所以呢我们要随时的预备好，总是要有油在器皿里面，然后呢能够常常的为主发光，这样的基督徒呢就能够进到这个羔羊的婚宴当中。这个呢就是前面讲的这个金灯台和这个橄榄油的这个意象哈，我们从当中所看见的所学习到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回到撒迦利亚书，我们来看第十节，撒迦利亚书第十节，第四章第十节，
谁藐视这日的视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手拿线铎就欢喜
啊。谁藐视这日为小呢？这日是哪一日呢？这日指的就是所罗巴伯他完成圣殿，这个建造圣殿完成的日子，也就是说所罗巴伯他把那块石头放在殿顶上的日子。那么为什么说啊谁藐视这日为小呢？啊，原因就是这个新建的圣殿呢比原来所罗门所建的第一个圣殿呢要小很多啊。这个是在那个哈该书的第二章三到四节里面讲到这一点。哈该书二章三到四节，
你们中间从流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哈该书里面很清楚的看到哈，我们后来所建的这个圣殿呢，跟原来那个圣殿比起来，好像真的小很多哈，好像跟没有一样啊。但是呢，神说谁藐视这日为小呢？啊，虽然是小很多，但是神说你不要藐视这个新建的圣殿。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新的圣殿呢是按照神的预言并且呢是在神自己的帮助之下所建成的啊。这个七啊，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七眼是耶和华的眼睛。这个七眼呢应该这个翻译呢不是很确切很正确，就是说在原文当中呢只是七，没有七，没有眼这个字啊。所以呢按照这个原文的翻译，这个真正的意思应该说这七乃是耶和华的眼睛啊。然后呢这个七呢在这里呢很清楚的指的是这七盏灯。那么这七盏灯呢就是预表了耶和华的是耶和华的七眼，这七盏灯呢要照亮全地，那么耶和华的七眼呢则要遍察全地。当耶和华神自己看到啊所罗巴伯呢拿着线砣建造圣殿的时候呢，神就欢喜，因为这个时候所罗巴伯他是凭着信心按着撒迦利亚的先知的话呢来建造圣殿的啊。当他呢依靠耶和华的灵来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他就必能够见到神的荣耀。神也是看到这个所罗巴伯凭着信心依靠神来建造圣殿的时候呢，神就欢喜。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其实在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当中哈，我们看到当这个所罗巴伯他凭着信心呢重新开始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呢，神呢就真的是帮助他。在以斯拉记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当中讲得很清楚哈，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读这两章书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看啊。以斯拉记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当中我们清楚地看见神那个时候呢这些以色列的敌人呢本来是想攻击他们，要他们停工不再建造圣殿，但是神却感动这个外邦的君王哈，他不但是让他们呢不但是允许以色列人继续建造这个圣殿，而且呢这个君王呢他命令这些以色列的敌人来帮助他们，告诉他们听啊，你们要将一切他们建造圣殿所需要的一切财物啊献祭的这些祭物啊所有这些东西呢都要供给他们。所以呢 这些所以呢，他们就很快的就完成了圣殿的建造。他们花6年的时间建造这个根基，但是后来只花了4年就把整个圣殿完成了，中间呢停工停了10年。所以呢，这个圣殿的建造呢，从头到尾呢，总共是花了20年的时间，可是有10年的时间呢是完全没有在建造，在等待。在这里我们也是很清楚的看到哈，当所罗巴伯他按照神的话，依靠神的灵来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呢，神的先知就在帮助他，神的灵就在帮助他。而且这个圣殿呢，就像这个神自己讲的，所罗巴伯的手立了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要这些以色列人看到神所说的必定会成就，也让他们看到撒加利亚呢，他确实是神所差来的，他所传的话是神要他讲的。就像这个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讲，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哈，我们信神在这里呢是有行为的啊，我们的信心呢是一定要付上代价的。一个没有信心照着神的话去做的人，也就是说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永远不可能见到神的荣耀，就好像希伯来书11章第六节讲的这样子。希伯来书11章第6节，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所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就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他不可能寻求神，他也不可能得到神的赏赐，也不可能见到神的荣耀。因为如果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给大家另外一个例子哈，一个例子讲，看到就是说一个有信心寻求神的人啊，是怎么样得到神极大的赏赐。因为我们刚开始讲到哈，这个一开始讲到是讲到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那个时候呢被掳到巴比伦是68年。但是呢如果你有读圣经的话，应该知道以色列人按照神的预言，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应该是70年。但是为什么我们开始讲的时候说他是被掳68年而不是70年呢？我们来先看一下神是怎么样预言的。这个神在耶利米书的25章11到12节以及29章的第10节是这样子预言的。耶利米书25章11到12节，
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勒加底人之地，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
29章第10节，
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
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到哈，神的预言呢讲到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去，因为他们悖逆啊，因为他们神一直叫他们悔改，他们一直不听，因着他们的罪孽，神说我要让你们服侍巴比伦人或者是说加勒底人70年啊，这神很清楚的预言。但是呢在耶利米书另外一处的预言，我们来看一下在27章的第6节是怎么讲的。
现在我要将这些地都交给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走兽给他使用。
第7节，接着念，谢谢。
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
所以我们把这个耶利米书27章第6节到第7节的这个预言和前面我们看见在25章和29章的预言来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不是在这个27章这边没有讲到具体的年份，没有讲到这个年数，是不是没有讲到70年这个年数？他讲的是什么？他讲到是要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直到他的儿孙 到什么时候？到本国遭报的日期。本国遭报的日期也就是巴比伦王国的日期，就是说他要服侍巴比伦王，从祖孙三代一直到这个巴比伦国王国为止。这个是在27章第6节里面讲的。所以呢，到但以理书5章30节的时候，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以书5章从30到31节，我们看一下。
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
所以你看哈，在这个在按照但以理书5章30节的记载哈，尼布贾尼撒的孙子，也就是这个伯沙撒王啊，他被杀，被杀的以后呢，这个巴比伦王国呢就这个国家呢就亡国了，这个国家，这个加勒底国就不再存在了啊，也就是说他这个国家呢被这个马代这个大利乌王所取代了这个加勒底王。所以这个时候呢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按照耶利米书呢25章11到12节，29章第10节讲的是被掳70年，那么27章第6节到第8节讲的是要被掳到巴比伦王国。那么现在呢巴比伦亡国了，但是被掳呢只有68年，还差2年，也就是说这个满足了耶利米书27章6到8节的条件，但是呢还没有满足耶利米书25章11到12节以及29章第10节的条件。这两处都是神讲的，都是神预言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神为什么大大的使用但以理先知。但以理他实在是一个详细查考神的话啊，并且将神的话背在心里面的人。因为这个时候呢，因为但以理看到巴比伦呢已经亡国了啊，满足了耶利米书27章6到8节的预言，虽然呢还没有满足耶利米书25章以及29章的预言呢，但是这个但以理呢，他知道神是大有怜悯大有慈爱的神，他不但相信神所讲的话，他也是努力来寻求神的心意。所以但以理自己呢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啊，为以色列人代替以色列人呢向神认罪啊，并且问神可不可以怜悯已经被掳了68年的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提前归回耶路撒冷。所以明白了这些背景哈，在这个背景之下，你再看但以理书第9章啊，但以理自己跟神的祷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我在准备这讲道的时候，我在读这个但以理书第9章的时候，真的是看到这个神的仆人哈，他是真的是明白神的心意和神的心肠。那么我们今天呢，不可能把这个但以理书第9章整章念完，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9章从16节到20节，看看这个但以理他怎么样来为这个以色列人代求。
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失脸光照你们荒凉的圣所。我们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自己不要延迟的。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你为名下的。
20节，读完20节，谢谢。
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
可以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但以理自己在神的面前，他为以色列人代求，也是求神怜悯啊，不但怜悯以色列人，也是求神眷顾你已经荒凉的圣所啊，求神眷顾你已经荒凉的圣城啊。很明显他在这里求神让这些以色列人可以提前两年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啊，去重建这个圣地。他是体贴神的心意，他也是啊，也真的是也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少受两年的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神啊，他不但应允了这个但以理的祷告，让以色列人能够提前归回，并且呢他给这个以色列人所给啊，他给这个但以理呢多过他所求所想。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之后呢，这个神就将70个期的奥秘啊给了这个但以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从但以理身上我们在这里学到什么功课，我们在这里学习什么？学习就是说，我们听见神严厉的这个责备的审判的话的时候啊，我们的态度到底应该是什么？是不是消极的说啊，既然神已经啊命定了啊，既然神已经这是神的旨意，那就按神的旨意而行好了。因为我自己是有亲耳听见弟兄讲过这样子的话，我实在是为他担心，为他害怕。因为这样子讲这样话的人，他根本不明白神的心意。那么神的心意难道真的是希望我们灭亡吗？还是神的心意是说，当我们听见这个可怕的这个审判的后果，我们赶快的来回转，来求神怜悯啊，以至于得救，免得我们落在神的愤怒当中呢？神如果是没有怜悯，他不想救我们，他根本不需要告诉我们有这个后果，他直接审判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神他有什么必要向我们交代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呢？神之所以告诉我们，神之所以告诉我们这个后果的严重，是因为不希望我们在这个后果当中，希望我们能够转离神的愤怒，能够被得救。所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个尼尼微城的这个外邦人哈，比很多的以色列人，甚至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哈，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啊。我们再看一下啊，约拿书的3:8-9。
人与畜生都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
所以你看这个外邦人哈，比基督徒比以色列人更认识神，更明白神的心意。他们听到神的宣判的消息的时候，他们全程披麻蒙灰来悔改。所以最后看到神果然是没有毁灭啊这个尼尼微城。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哈以色列人这个在看到耶利米书当中有关以色列人回归的两处预言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是为什么了。这两处的经文呢这两处经文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不是有矛盾的地方哈，因为好像在耶利米书虽然是看起来神预言被掳70年，但是实际上呢却是68年。那么看起来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矛盾，但实际上呢，神让我们从这两处的经文看到神的怜悯和神的公义啊，很清楚的，就是说如果不是这个伯沙撒王呢，他行恶过分呢，按照神的预言他本来是可以多活两年的。同样的，如果不是这个但以理呢，他牢记神的话为以色列人代求呢，以色列人也是要多做两年的奴隶的。所以我们学习圣经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学圣经就是来学这些，我们学圣经呢就是来学习怎么样逃避神的愤怒，怎么样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讲来讲去，讲到还是那句话，如果是说我们不愿意在神的话上面下功夫呢，到最后吃亏的肯定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就是真的是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你如果当初不是有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但以理啊，为以色列人代求，就要多做两年的努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真的是到最后我们受苦的都是我们自己。好，我们现在还是回到撒迦利亚书哈，我们再接着看11节和12节一起读，谢谢。
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在十一节当中哈，这个撒迦利亚呢啊、问先知一个问题，就问他这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呢，天使呢却没有回答他。所以呢，在第十二节的时候呢，撒迦利亚呢他另外又问了这个天使一个问题，这两个问这不是两个同样的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那么在第十二节当中，他问的是什么？他问的是说，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那两根橄榄枝啊，是两根橄榄枝，不是问的两棵橄榄树啊。问这两根橄榄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问不是一个问题问了两次，而是两次问了两个不一样的问题。天使呢，他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啊。我们看一下十三节和第十四节。
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所以哈，天使哈在这边告诉撒迦利亚哈，这两个橄榄枝呢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的主旁边。那么这两个橄榄枝呢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大祭司约书亚和一个和他们的省长所罗巴伯。为什么这么样讲呢？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大祭司啊，他约书亚呢，他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那么省长所罗巴伯呢，他是犹太人的行政长官，最高的行政长官啊。因为这两根橄榄枝呢是在这个流出那个金色油的金嘴旁，也就是说这两根橄榄枝呢被这个从橄榄树流出来的橄榄油呢是膏抹过的。那么我们也是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谁是被神所膏立所膏抹的，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对不对？君王和祭司都是被神所膏立的。那么那个时候犹太人呢他已经没有君王了，所以呢这个所罗巴伯呢他是以色列人的最高的长官。那么所罗巴伯呢其实呢也是大卫的子孙，我们知道神应许大卫的子孙呢是一直是做王的，所以呢这个所罗巴伯呢也是从大卫那个做王的那一支一直下来的，所以呢这个所罗巴伯呢就是相当于在这个犹太人当中相当于君王的这个地位。所以就是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两根橄榄枝呢，一个是大祭司约书亚，一个是这个省长所罗巴伯，他们这两个受膏者啊。那么神膏立这两个受膏者呢要的是他们做什么呢？一个呢是为神来建造圣殿，这个就是所罗巴伯。一个呢就是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呢要他脱去自己污秽的衣服，在我们上一次讲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的时候讲了哈，要这个约书亚呢脱去这个污秽的衣服披戴基督，他能够服侍神。我们也讲了，就是说站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服侍呢，将来呢就能够有资格啊，在那些服侍神的人中间来往，并且可以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院宇。我们再看一下撒迦利亚书三章第七节。
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
三章第七节，对不起，弟兄。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遵行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
所以就是这两个受膏者呢，一个是要赶快手拿线砣哈，为这个耶和华神来建造这个圣殿；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啊，来服侍神，来穿戴基督，以至于将来可以在这个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来往，能够管理神的家啊。所以除此以外呢，这个经文除了在这个撒迦利亚书当中有应验呢，还有一个远处的应验。应验在是就是说是第一个天使没有回答的问题，就是关于那两棵橄榄树的问题，天使呢在撒迦利亚书当中呢没有回答撒迦利亚。那么这个问题呢是由使徒约翰在这个启示录当中讲到来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一章第四节里面怎么讲。
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所以你看哈，这个天使呢没有把这个奥秘告诉撒迦利亚，但是呢， 把这个神把这个奥秘的启示，关于这两棵橄榄树的这个奥秘的启示呢，给了这个使徒约翰。那么就是讲到呢，这两棵橄榄树呢，就是将来要在普天下的主面前传讲神的福音的摩西和以利亚。所以在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二节是有双重的应验，除了在这个撒加利亚书当中有应验呢，在启示录当中也是有应验。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从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当中，我们学习呢，建造圣殿呢，是就和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一模一样的啊，是要依靠神的灵啊，不是依靠自己。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难处呢？我们一方面是要按照神的话来反省，看自己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啊，我们要悔改。但是呢，如果我们经过仔细的查考，发现我们所做的呢是按照神的旨意所做的，我们就要刚强壮胆啊，继续依靠神的灵来工作，不要害怕人的恐吓啊，我们继续依靠啊神的圣言和圣灵来成为照亮世界的金灯台。那么在结束之前呢，我跟大家稍微就说分享一下我这几年哈，在这个教会当中我自己的一点点的得到的一点点的这些可以说我自己一点点的经历吧，或者是说你学到的一点点功课。我想在使徒教会稍微时间长一点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哈，这个教会呢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搅扰、攻击、诽谤和恐吓可以说从来都没有中断过。那么在面对这些各种难处的时候，我自己也有过困惑和动摇的时候。所以当我有听见有人攻击，就说牧师是极端甚至是异端的时候，我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使徒教会的教导是不是正确的，我自己有没有能力来分辨啊，按照圣经来分辨到底这个教导，这个教会的教导是牧师凭着自己讲的还是按照圣经来讲的。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困惑，我自己呢开始来查考圣经，并且呢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呢来行，来改变我自己的生命。好，因为我相信在这个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神自己的应许，因为七章十七节神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我，或是凭着我自己。这节经文呢最早我是从林牧师的口中听到的啊。那么我以前呢，我也在别的教会的时候，我有过同样的困惑哈，我自己也是搞不清楚我到底信的对还是不对，我到底信的是不是真理。只是说这个问题呢以前从来就没有解决过，一直到我从牧师的口中听到这些经文，一直到来到这个教会以后，我就学会了一个什么，我学会了就是说不管我听见什么，或者说我对别人传讲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先回到圣经里面看到底讲的是还是不是。我学会的是什么，我不再去看这些参考书，也不去听那些名牧师啊，从他那里抄袭啊，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别人怎么讲我就怎么讲。那么开始的时候呢，真的是确实是很辛苦，也是有很多的困惑当中。但是几年下来呢，我真的是感谢神，神渐渐地打开我的眼睛，就是现在读圣经呢不再是因为不得已要读，觉得好像是一个责任一个义务，好像读圣经有时候真的是好像就是看着表，哎呀大概读个十分钟啊可以了，就赶快就算了，就这么一种状况。那么但是呢现在读圣经真的是开始就是说越来越开始明白神在讲什么，而且呢我心里的圣经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开始就可以能够把我听到的东西哈我不管听见谁讲什么，跟我生里头所记着的圣经来比较，那么知道到底讲的对还是不对，所以有了一些分辨的能力。所以几年下来呢，我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我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在这个教会讲所讲的道可以说是唯独圣经，我们除了圣经什么也不讲，其他东西基本上不讲。我们除了讲圣经以外，也更加的是注重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行啊，不是说说而已。那么讲圣经的时候呢，这个教会一贯的就是说一节一节的经文讲，不是只抽几节经文讲，那么从中呢就避免了这个断章取义的可能性。而且呢 对于圣经当中有很多让人不舒服，让人觉得听里头不喜欢的经文的这个教会呢，也从来都不避讳。你比如说讲到十字架啊，讲到背十字架，讲到神的管教，讲到受苦，讲到为神受苦，这些呢从来不会因为会众不喜欢听就不讲。所以呢，我自己相信在这个教会的教导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教导。那么教会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啊，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弟兄姐妹呢，包括我自己，我们真的是常常也是犯罪得罪神。可是问题是说，在圣经里面说，神说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你到哪里去找到不犯罪的弟兄姐妹？到哪里去找一个不犯罪的教会？根本不可能。但是呢，这间教会，我感谢神，什么几年下来我看到的是什么，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从不愿意背十字架开始背十字架，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开始用神的道来对付自己的罪，来洗净自己的生命啊。虽然就是说我相信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相信使徒教会呢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就好像当初建圣殿一样啊。我们面对很多的难处，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只要我们常常的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啊，一边认罪悔改一边忍耐等候啊，到了时候呢我们必有收成呀。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真的是甚愿我们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当中，我们都能够学习到，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和才能，我们依靠圣灵，依靠耶和华的灵，让我们有灯又有油，能够常常的为主发光。我们靠着圣灵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靠着圣灵来行神的旨意，行在神的道当中啊。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这个我们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当中看到建造圣殿，尽管是你的旨意，我们仍然要在你的面前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帮助我们来行这条道路。恩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每一个弟兄在这里的弟兄姐妹都立下心志，我们愿意遵着你的旨意而行，以至于你能够开我们的心窍，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更是能够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恩主，我们知道我们也是常常的犯罪得罪你，但是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来悔改，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自己的心意放下依靠你的圣灵来建造你的圣殿。恩主，在我们在这难处当中的时候，也是求你来借着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来鼓励我们，安慰我们。既然所罗巴伯建圣殿的时候，所罗巴伯的手放下第一块石头，也会完成这个圣殿的工作。使徒教会，恩主也求你给我们同样弟兄姐妹看到同样的意象，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我们愿意忍耐等候，直到你主你自己的旨意完成和完全的那一天。恩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Thank you.